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，并且归顺他，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，
要将耶和华的名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，以圣洁的装饰敬拜耶和华。
神啊，愿列邦称赞你，愿万民都称赞你。
空中崇拜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收听空中崇拜，我是芳华。今天是复活节，复活节是基督徒非常重要的节日。复活节我们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复活。在哥林多前书的15章中提到，若基督没有复活，你们所传的便是枉然，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。基督若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便是徒然，你们仍在罪里。但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。感谢主，基督为我们复活了，使我们有永生的盼望。今天的正道主题是复活与降生。信息的经文在路加福音24章6到7节。路加福音24章6到7节。以下我们就进入今天的空中崇拜。
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，在列邦中歌颂你，因为你的慈爱高及诸天，你的诚实达到穹苍。神啊，愿你崇高过于诸天，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。奉主的名，我们要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。我们请诗班以要等候主引领我们。
Thank you.
使徒信经，请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受死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我们来唱诗赞美53首，齐来崇拜。我们的天父，我们要感谢你无比的慈爱，因为你赐下耶稣基督成为新生王，降世为人成为救恩，为我们的过犯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涂抹了世人一切的罪恶，以致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我们要齐来虔诚，一同敬拜我们的主基督，歌颂我们伟大的父神。愿借着圣灵的感动，使我们众人一同将荣耀尊贵全归给爱我们的父神。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接着要来唱今天第2首诗歌，在赞美87首，基督经复活。我们唱1到4节。 我们的天父，感谢你的应许，主耶稣基督复活了，为世人带来希望，带来安慰，也带来了医治，使忧伤者得到力量，使痛悔者得到赦免，使世人可以世世代代传扬神的救恩。主耶稣复活了，我们感谢你。在今天的崇拜当中，我们也同心为国家祷告，祈求神使公义、和平、慈爱充满在国人的心中，使这地成为神的祝福之地。也为今天的崇拜祷告，愿所有奉主名的崇拜都得到神的悦纳。为康牧师的信息祷告，求神借着康牧师传讲神的话语，使众人蒙恩。以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，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，阿们。接着我们要来看今天的信息经文，在路加福音24章的第6到第7节，路加福音24章第6到第7节，只有两节，所以我们可以一同来攻读。我们从第6节读到第7节来，请。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，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，怎样告诉你们，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今天证道的是康牧师，他的题目是复活与降生。
弟兄姐妹平安。我们先从24章第一节看起。七日的头一日黎明的时候，那些妇女带着所预备的香料来到坟墓前。所有的人都是罪人，除了耶稣以外，所有的人都是罪人。所有的人是罪人的特色，就是我们用不同的程度、不同的方式，用温柔的、用强硬的、用美好的、用丑恶的，来拒绝神做我们的主。罪恶不是杀人放火而已，罪恶可以是非常好的道德，为国、为民、为家、为人、为动物摆上，但是在一切好或不好的行动里面，我们没有尊主为大，我们不认基督是我们的主。当我们重生得救了，当我们跟随主以后，我们的新生命使我们越来越走向以上帝为我们的主，凡事尊他为大，凡事以他为我们的拯救者和管理者为目标。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时候会软弱，很多时候会想到自己。当耶稣死了以后， 跟随耶稣的这些人，包括妇女，不管多么近前，我想是落在一个极大的痛苦、失望和悲伤当中。我不能够想象他们的失望、灰心、痛苦有多强烈，因为他们是把一切的盼望放在耶稣的身上，他们撇弃一切来跟随了主。他们觉得不仅是他们的盼望，他们的一切，以色列的一切都在耶稣身上。结果随着耶稣的死，这些都破灭了。我们生活中受这一类的打击倒也不是没有，我们以为我们的爱情、婚姻、家庭、事业、教会的服事或世上的事，有的时候以为会有多么好的一个结果，但是碰到了很大的打击，我们很灰心、很失望。有些人就一蹶不振，不能再起来了，有些人蒙主的恩典可以起来，而且走得更好。以前就知道这件事情，但是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才知道的更清楚。没有任何批评的意思，希望能警惕自己也警惕大家。富勒神学院有一个很优秀的教授叫 G.E. Ladd， 那么他是在富勒创校的时候就很出名的一个新约教授。富勒神学院和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，希望能够把福音派的学术水准建立起来，这也是非常好的事情。那么 Ladd 更是有这种的心，于是他的目标就一直希望建立福音派的神学学术，被学术界肯定福音派。各位，这个不是坏事，这是很好的事。对不起，这没有以基督为主。要得到学术界对我们的 respect 是一件好事，但是我们的生命不管是不是学术界或任何一个 profession， 我们不是要以人对我们的 respect 为目标，甚至不是人 respect 我们以至于我们传的信息他们会听，这样对福音的广传、对神的教会有功劳。各位，我们得到人的称赞是很好的事，教会初代的时候也有这样的情形，耶稣也有这样的情形，神和人的喜悦不断的增加，我们希望如此，我们并没有不希望，但是求主让我们认定基督，就是基督是我们的一切，基督是我们的喜悦，基督是我们的荣耀，基督是我们的称赞。当基督不喜悦的事情，不管人怎么叫好，我们求神让我们也拒绝。可是基伊莱的这么优秀一个学者，我想也是很爱主的学者，我很同情他，但是我这样说吧，他的目标一直都是这个。他是哈佛大学的博士，他在富勒很专心的、很努力的，希望能建立福音派的神学学术被人尊重。他写了一本书，也翻成中文了，我也从中间获得很多的帮助，《新约神学》这本书出来以后家贫如潮，但是基伊莱德不在乎家贫如潮，他很希望的是学术界公认的，一般来讲就是自由派的学者能肯定，不过好像一直没什么消息。我记得传记上写，他在海德堡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学术界的领军的人士，在当时叫 Norman Perrin， 芝加哥大学的新约教授，原来是英国人，后来在芝加哥教书。因为学术界对我们福音派起码在那个时候是不屑一顾的，连看都不想看，不过听说哦，这是哈佛大学的博士写的，哦，很好，就看了一下，看了就写了一篇书评，批评的坏极了，完全没有什么学术，就这是他的批评。那么 Ladd 的朋友拿到了这份书评，就在海德堡他们应该是聚在一起，就给 Ladd 看， Ladd 看了非常沮丧。各位，非常沮丧这也是正常的嘛。今天我讲完道了，有人说哎呦，今天讲的实在是哎呀太烂了，只有同情票。我当然会笑一笑啊，感谢主，请多多指教啊。 心里是难过的。尤其如果是一个很优秀的讲道的一个前辈这样说，就很难过，累得非常难过。我知道他难过，这是我以前知道的。后来在就是圣经文学会议，这是整个研究圣经的一个最重要的会议，他在那会议上看到 Norman Perrin， 他看到放声大哭。 Norman Perrin 也很不好意思说，哎，对不起，我骂得太严格了啊，就请你原谅啊。但是 Led 没有释怀，我记得就是这个事情。最近再看多一点，他不是就大哭一次就完了，他整个人生毁掉了，他沮丧了，他变成 alcoholic 酗酒的人，他后来要跟他太太离婚，他整个的人生没有盼望，他灰心就是一篇书评，他要得到学术界的 respectability， 结果没有。各位，我说这么多，再一次说，我们得到人的称赞赞美都好，没有错，但是求主让我们认定耶稣。各位，信耶稣就是这回事，不管你是初信或信很久，就是这回事。但是我们不会成全的，包括我，包括任何一个人，包括宣教士，包括平信徒，我们对主并不成全。我们有的时候到主那里，不管是读经祷告，在教会的侍奉讲道宣教，或者我们也常常讲，你上班下班，你在工作也是服侍主，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心，但是我们不一定都是全心全力的信主，单纯的在做这个事情。就像我讲到，我想我希望尽量排除任何我自己的得失，但是既是罪人，恐怕就是还是有自己得失的想法，总难免有这些事。哎呀，我爱我的儿子，这也很好，父亲应该爱儿子，希望他们活得很好，希望他们表现很优越，但是那里面应该也有一些自私的成分。假如我的儿子他所选的科系或他做的行业是不太被人尊重的，可是是一个正当职业，我可能也会有点遗憾。当人来跟随主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在任何一个时候，我们不够成全，包括撇弃一切跟随主，可能有很大一个成分是将来做左丞做右相。我现在跟随主，希望得到某些的报酬，得到报酬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还是说，求主让我们专心，就是要得到主。我们爱我们的丈夫，爱我们的妻子，爱他家里的财富，爱他父亲的地位，这都不是坏事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是专心爱他，以至于没有那些我还是爱他。我这只是举一个例子，我们对神的信靠是单单是主，主自己是一切的真理、生命、美好，我要得到主。我想门徒不是这样，始终不是这样，我们也始终不全是这样。起码在跟随主的那些人里面，没有一个人在复活的早晨或者任何一个在那之前是相信耶稣的话，他复活了，他是主，他们都灰心绝望了。虽然不是都背逆上帝，但是对神没有信心。那些妇女算是表现最好的，当他们那天早上去坟墓的时候，他们不是要迎接，照着上帝的话去迎接耶稣基督，他们是去不信耶稣基督的话去告一个死人。虽然很好，但是他们对上帝没有信心，对耶稣的话没有信心。各位，这有何妨呢？有妨碍，但是我要讲的是正面的。我们这些不纯洁的人，我们这些掺杂不同心思意念的人，只要在那诸多的掺杂里面，有的比较好一点，有的比较坏一点，有一丝芥菜种一样的上帝的恩典，我们必定会得胜。约翰福音第六章三十七节，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。不管是什么原因，今天你到这里，不管是什么原因，心态你去上班下班做任何的事，不管什么原因，很多时候有各种不同的原因，有的时候是糊里糊涂，有的时候只是例行公事，包括今天也许你是被你老婆嫁来的，也许你是被朋友应邀来的，你心里很不高兴，你不管是什么原因你来这里，只要在诸多原因连你也不知道，有上帝的恩典， 你是副差来的，你就一定会来，你就一定会到主那里来，到我这里的，我总不丢弃他。主不会丢弃你，因为主让你到他这里来。这些妇女，这些门徒，我们这些上帝的羊，主总不丢弃。虽然我们有很多的缺憾，他们去了，第二节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，他们就进去，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。各位，这些没什么稀奇，不见耶稣的身体，空坟墓也没什么稀奇，因为这很可能是有人盗墓，人死了总把他所爱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跟他一起陪葬，那么就去偷，就去盗。耶稣起码也好歹也有些人跟随他嘛，所以也许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有人把他偷掉了。好，他们进去不见耶稣的身体。第四节，正在猜疑之间，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，衣服放光，妇女们惊怕，将脸伏地。好，衣服放光，这也没什么稀奇。那这两个人应该是天使，就说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？他不在这里，已经复活了。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怎样告诉你们，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日复活。各位，我们今天讲复活，我们讲降生，这两件事有两个相同的地方，也是关键的事。第一个，耶稣的降生，耶稣的复活，都是圣经上所讲的，都是神所预言的，这是宝贵的。人包括我们这里每一个人可以没有看到复活的耶稣，但是我们因着圣灵感动，教会所传下来的圣经说他复活了。我们念的使徒信经应该是唯有复活是提了两次的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第一次，我信身体复活第二次，那是真实的，因为那是上帝的应许。我完全知道，对所有的神迹，对圣经，很多人提出很多强有力的理由反驳或不信，我不愿意在这里讨论。我知道，我承认，我也会有动摇的时候，但是神恩待我的时候，神恩待我们，我们就知道一件事，经上的话是真实的。安定在天，他的复活，他的降生，都是因为神的话。第二个，神的话成为肉身，道成了肉身。复活和降生都不是一个精神上的事，都不只是一个精神上的事，是身体上的。降生的不是飘飘的东西，复活的不是鬼怪。耶稣出现的时候，他们以为是鬼，以为是魂。耶稣说，我不是阴魂不散回来，呜呜绿绿的光，不是，那不是好消息，那会把你吓坏。我们每个人的复活也不是阴魂不散回来了飘来飘去，我们的复活像耶稣一样是有身体的，而且是我们这个身体，是我们这个人，是我们这个记性，是我们跟我们完全一样但是却被更新的，像基督一样身体灵魂都圣洁良善啊，这个需要有上帝的话。因此天使跟他们讲，你要记得上帝讲过，耶稣讲过，会必须交在罪人的手里，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复活。这件事我想悲哀的妇女开始想了，后来那些门徒也想了。各位，这些事我们太熟悉了，我们知道第一次出现在马太福音16章21节，耶稣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并且被杀，第三天复活。彼得就说，这个事不能发生在你身上。耶稣责备了他，耶稣说他绊脚，不体贴神的意思，只体贴人的意思。然后耶稣说，人要跟随主要舍己，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。啊，我们都啊，也就顺便打落水狗了。彼得实在是很差劲啊，体贴人的意思。可是各位，我儿子要去纽约，然后跟我讲，我非常确定一件事，他不是神经病。假如他真的非常确定，我去纽约会被交在恐怖分子手里，我会受害。我到那个金融大楼，假如是时间倒转，我知道一件事了，我只是不能透露。我知道那双子星大厦会被炸掉，但是我还是要去。如果他能说服我是会有这样的事，我当然会说，儿啊，这事必不能发生在你身上，你不要去嘛，你知道一定会发生，不要去嘛。各位，基督徒并不喜欢受苦受难， 我们并不喜欢受委屈，我们并不喜欢受伤害。求主给我们平安。我们刚刚也讲了，我们也希望人尊重我们，人和神的喜爱都增加，只是要得到这一切，始终记得一件事，必须单单有主，单求先求神的国和一切义，这一切都嫁给我们。你不能把上帝跟其他东西等量齐观，上帝必须是远超这一切。受造的世界即使是堕落的，是可爱的，是美丽的，是美好的，但是你一旦没有上帝，那就体贴了这个世界只不过是没有要做坏事，甚至很努力的要得到学术界的称赞，诚实的努力的，不作假的，但是没有把上帝当主。把上帝当主包括也许神不要你在这上面有什么成就，但是你的很诚实的照着你的学术，照着你学的见证了基督，别人接不接受那没关系，神悦纳。各位，我不能不提一下，因为是这些妇女去看耶稣，我不能不想到，当女人本来是最优秀的，本来是那个男人独居不好，上帝造了女人来帮助她。我说过，圣经没有讲女人独居不好，却讲男人独居不好，明显女人比较优秀，我觉得女人是优秀的，男人是独居不好的，女人是来帮助她的，帮助也不是助手的烂意思。圣经里面尤其旧约，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，当女人是男人的帮助的时候，有女人是上帝的这个含义，就是神给他们很大的恩典，在伊甸园更是很大恩典。而整个的试探，我们从人来看，实在神不讲道理，那个蛇的引诱很真实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女人就是夏娃听到蛇的话的时候她的心中的复杂。你们不一定死，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，眼睛就明亮了，你们便如神能知道善恶。各位，那果子有什么不好？下面描述女人看那个果子，好做食物。我是不知道的，也许女人天性有那个 taste 的本领，还没 taste 就知道好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这是神造的，当然好，可喜爱的，神和人的喜爱，神要我们快乐。各位，神没有要我们每次聚会的时候都在一种很痛苦的状况中，神不是要我们在痛苦的状况中，神希望我们有永远的福乐。那这棵树神造的很好，好看，好做食物，悦人眼目，可喜爱的，使人有智慧，像神。各位，这都有什么不好？这都非常的好。女人在看的时候，男人在看的时候，想的时候，各位有一个好东西，什么都好，能叫我们有智慧，好吃好看，叫我们有智慧，叫我们像神。神不准我们吃，你的反应是什么？这跟希腊神话里面，这跟我们中国的神话里面不太多，我觉得比较少一点，但是跟希腊神话类似，就是神明嫉妒人，不要人快乐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觉得，哦，对对对，我觉得神常常不叫我们快乐，过了十天舒服日子就想，哦，神什么时候要整我一下了。我以前常常会这样想，现在有的时候还是会这样想。天际红颜，你不能长太漂亮，一长漂亮就嫉妒。你家庭不能太幸福，一幸福神就要破坏。这希腊神话里这个故事多得不得了，这是魔鬼放在蛇放在夏娃心里的。然后就现实实际来看，那果子真是好。各位，你觉得你能忍受这样的考验多久？一个好东西，圣经讲在园当中好看好吃，一个好东西好得不得了，但是不准你吃，不准你碰，每次每天时时刻刻在你家里有一个好得不得了的东西，你要不要试试你的儿子给他一个好得不得了的玩具？不可以玩。你能忍受多久？这件事不合理，好的东西不可以吃，不可以喝，不可以碰。第二个，放在园子当中。第三个，还有一条蛇天天在那挑拨离间，我们能忍受多久？各位，包括婚爱情这些大概都是类似的引诱。我的答案总是，各位，神不会错。我有各样的罪恶，各样的软弱，可是靠着主，靠着我弟兄姐妹为我的祷告，教会就是教会为我祷告对我的爱，我必须说，我们一起都能够这样说，神是至尊，神是至上，神不会错。 能够这样信，虽然很多时候动摇，这也是神的恩典。我深深相信，如果亚当夏娃每次经过那个树，每次看到那个树，每次神的话在他里面坚定，好看好吃有智慧像神，可是神不要做，我不做，每这样一次他们就更像神，他们就更有智慧，他们就更明亮。你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的吗？其实我们在生活中不是都是这样，有贪污的机会，有犯婚外情的机会，我们忍耐，我们胜过，我们克服，有说谎的机会，有这样的引诱，我们当中不是也很多人，甚至连不信主的人，我们不是就在这些东西中持守，就磨出坚韧不拔的个性等等。当然我们是说 virtue 或美德，但是 virtue 美德的产生是圣灵的果子。这个命令没有不合理，神没有叫人不快乐不幸福，没有智慧不像上帝，神要我们这样，但神要我们信靠上帝，顺服上帝，背十字架，产生像神明亮的果子。可是好，我们都失败了，我们悲惨的失败了，我们把天堂带到地狱，我们把幸福破坏到我们今天每个人都还能体会。哎呦好冷哦，以前都不会这样说的，我是说没有堕落的时候，没有一件事叫我们痛苦，没有一个死亡，没有一个疾病。人不听主会把幸福带到灾难里，把生命带到死亡里。我们的主耶稣从降生开始就是承受羞辱，不嫌玛利亚腹中生，上帝被限制在子宫里被羞辱。各位，玛利亚被羞辱不仅是生产的痛苦，她不像任何一个妈妈怀孕是一件荣耀的事，她肚子越大越羞辱，越大越有可怕的羞辱啊！一个女人怀孕又是从神来的，却不能高兴，却不能兴奋，而且约瑟也要休掉她。玛利亚是羞辱的，我们感谢主，她也是相信了。各位，耶稣生下来以后也是羞辱，他是上帝的儿子，可是以色列的那个道德观念对他还不是都指着私生子，他要背负这些吗？各位，他要为我为你背负这些羞辱，背负这些痛苦，而这是天父的旨意。我们感谢主，他以后耶稣所受的羞辱多了，包括他在克西马尼园，包括那些人对他的侮辱，我们的主为了爱我们都信靠了上帝。第八节，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，神的话，便从坟墓那里回去，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。那告诉使徒的就是莫大拉的玛利亚和约雅拿，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，还有与他们同在一处的妇女。他们这些话使徒以为是胡言，就不相信。彼得起来跑到坟墓前，低头往里面看，见细麻布独在一处，就回去了，心里稀奇所成的事。到目前为止，路加的写法没有一个人看到复活的耶稣，但是这时候耶稣的确已经复活了，身体复活了。耶稣的复活和神的话，包括天使所转述的，或者耶稣以前在加利利所讲的话，那就开始产生莫大的能力了，像小小的面笑一样，看不出来，察觉不到，但是却开始发出功效了，像芥菜种一样，是那么小，开始发出功效了，在你我的身上也不断的在有功效，有的时候隐藏的多，有的时候隐藏的少，有的时候我们的不当的动机是那么的多，但是里面有主的话就一定会得胜。开始都不信，但是主的复活，身体的复活和主的话，就跟耶稣的降生一样，那是应验经上的话，那个话成了肉身在我们中间，摸得到看得到，开始产生作用。24章13节，正当那日，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，这村子名叫以马忤斯，离耶路撒冷约有25里。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，正谈论相问之间的时候，耶稣亲自就近他们和他们同行，只是他们眼睛迷糊了，不认识他。 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？他们就站住，脸上带着愁容。这两个人有一个叫格留巴，另外一个有人说是不是路加，不晓得，但是他们还是发愁，因为他们不信妇女的话。但这件事虽然几个钟头已经传开了，已经因为耶稣的复活和话的传开，即使还不太被相信，已经开始有效了。各位，到我这里来的，我总不丢弃他，不管是带着什么样的动机，主不会丢弃我们。耶稣问，你们在谈什么？他们就说，或者格留巴就说，你在耶路撒冷做客，还不知道这几天那里所出的事吗？耶稣说，什么事呢？他们说，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，他是个先知，在众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，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竟把他解去，定了死罪，定在十字架上，我们素来所盼望要救赎以色列民的就是他。不但如此，而且这事成就现在已经三天了。他们很灰心，很失望，他们跟这个陌生人说发生了什么事，我们的盼望幻灭了，而且幻灭三天了。这个人我们知道大有能力，各位，这样了解耶稣是不够的，这样了解耶稣甚至是错误的。你了解耶稣再怎么善意，你对耶稣的了解，这是一个好人，这是一个大有能力的人，说话行事都有能力的人，是以色列的盼望，这都是错的或者不够的。比拉多对耶稣态度相当不错，三次说我查不出这人有罪。希律也是我们前几次有看到，相当不错，他有很多缺点，但在那里记载不错。希律很欢喜见到耶稣，要指望他行神迹。各位，说真的，我每次到教会来还没一定很欢喜想要见耶稣嘞。很多时候来不情愿啊，被老婆拖来的，被老公拖来的，被朋友嫁来的啊，圣诞节一年一次也够烦了。你喜欢看到耶稣，喜欢听到耶稣，你称赞耶稣，你觉得他很了不起，你觉得他说话行事都有能力，各位，这是不够的。人万物对耶稣只能有一个态度，比拉多、希律都只能有一个态度。这个世界很遗憾，居然有一个人做到了，就是十字架旁边的强盗。你对耶稣的态度就是敬拜他，相信他，全然敬拜他，全然相信他，不是说他是一个好人而已，不是说他没有罪而已，是相信他，敬拜他。我们为什么相信他，敬拜他？包括他从死里复活了，论到我主耶稣基督，就神性来讲，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；就人性来说，是大卫的子孙，他是神的儿子。你要认识他是神的儿子，成为肉身，像经上所说的复活了。我们需要用神的话，而且用真实道成肉身的生命来告诉人，基督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的荣耀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各位，我们都会说应当的，虽然我们对耶稣的赎罪可能并不怎么了解，是应当的，他要这样受害。好，我们不去谈这件事，但是这件事跟我们有关。如果基督这样受害，为我们受害是应当的，我们非常感谢主，因此我们这样得到了救恩。我们同样有说，基督的受害跟我的受害是有关的，因为我是基督的身体。所以基督徒这样受害，又进入他们的荣耀里，岂不是应当的吗？背十字架，舍己，跟随主，并不是什么吃苦啊，就是我们信靠上帝，把神当作我们的主，这是应该的。于是耶稣就把圣经上的话解给他们听，把圣经上的话解给他们听，从旧约的第一卷到最后应该都有讲。他会讲什么呢？他会不会讲创世纪里亚伯拉罕的事？创世纪22章18节，哎呀，两位啊，你们没有看过吗？你们不记得吗？耶和华如何对亚伯拉罕说，地上的万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啊，就是耶稣啊。怎么得福？就需要有死亡和羞辱。你们知不知道逾越节的羔羊的那件事？那个羔羊必须流血，以色列人才能得自由，得释放。那羔羊就是耶稣啊。 你们知道利未记里面所有的祭物吗？那祭物不管是什么祭物，每一个都跟我们的耶稣有关系。哎，你们记得五经里面民数记24章17节，巴兰有个预言，有星要出于雅各，你们忘记了吗？耶稣在出生的时候，有东方的博士来说，我们在东方看见他的星，特来拜他，那是圣经上的话。你不知道耶稣这样受难受害是圣经上的话吗？耶稣的受难受害并不只是一个很不幸的事情，各位，耶稣的受难还有包括你的受难受委屈，不只是好人受苦，是神的儿子受难，你也是神的儿子。耶稣受苦受难包括我们的受苦受难，不是受了人的委屈而已，是在遵行上帝的美意。整个这一切我们丝毫不否认，我们肯定这里有太多人的错误，我们生活中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纠正一切自己和别人的错误，我们越走越正确。所以基督教的这个十字架道理并不是说我们就是忍辱负重啊，忍耐，求主让我们能够更因为认识这个真理，有复活的生命，我们更勇敢更刚强更有爱更有智慧，是积极的。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耶稣会不会说他会死的？圣经里有这样讲，圣经里有讲，那我们更熟悉了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那就是耶稣啊。和平的君也会死吗？会死了哦，死了会复活。为什么会死？你们不记得吗？以赛亚书53章，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，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。哦，是哦，这样是这样。他的降生，他的出生，他因为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生在马槽里。你们不记得吗？弥迦书上的预言，伯利恒以法他，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，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，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，他的根源从亘古，从太初就有。美哉小城小伯利恒。耶稣在路上有没有跟他们讲这都是经上的预言啊？后来他们讲，他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我们心中不是火烧的吗？有人说整个旧约圣经只有3卷书没有直接预言到弥赛亚，这3卷是约拿书、哈巴谷书、纳鸿书，但是约拿书没有直接预言耶稣，但约拿可是直接就预表了耶稣。哈巴谷书没有直接预言耶稣，但哈巴谷书的重点就在讲耶稣的工作，因信称义。纳鸿书没有直接预言耶稣，但纳鸿书讲到尼尼微的毁灭，就讲到耶稣的工作，对那不肯信的最后会毁灭。好，后来他们将近村子，耶稣好像我还要往前行，他们强溜他，日头平息了，请你们同我住下。耶稣就进去坐席的时候，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，递给他们，他们就认出耶稣了。因为上帝的话，因为复活的真实。你说不，跟我们不一样，上帝的话还是真实的，但我们没有摸到没有看到了。是，我们都没有看到没有摸到了，但是上帝的真实胜过我们的感觉。我们虽然没有见过他，却是爱他。我们没有看到就信，我们比看到摸到信还要更有福。而我们知道，因着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工作，我们深深的知道一件事，道成了肉身。不管是道成了肉身降生在马槽里，我们庆祝新生王的降生，或者是他从死里复活，都是真实的。我们现在道也在我们心里，我们的肉身不是不犯罪的，常常犯罪软弱，而且也会逐渐的老化死亡，但是那个道，那个圣灵在我们里面，就有无比的力量，无比的盼望。甚至道成了肉身，不只是住在伊甸园里，住在罪恶的世界，跟我们一样。我们感谢主，儿女同有血肉之体，他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，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， 论到他儿子我主耶稣基督，按肉体说是大卫的子孙，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，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。我们是肉体叫我们软弱，没有错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各位，这些都不是悲情，有一些难懂，但是我们也不去解释这些。我们知道的是经上的话说的是真的，都会应验，关于耶稣的，关于我们的。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在这个时候他赐下圣灵，使我们能过教会的生活，使我们能在世界这么多的罪恶，各位，我这么多的软弱，这么多的失败，这么多的罪恶，有一天也一定会死亡。我信身体复活，不是灵魂不死，不是精神不朽，不是长相左右，不是我们常常纪念某个伟人，常常背诵李杜的诗词，是我们因着耶稣跟神和好，我们有新生命，包括复活的生命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，怜悯我们，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怜悯，我们颂赞你的救恩。主，很多时候我这出于污秽的嘴唇不配敬拜你，不配歌颂你，甚至连向你呼求都像那个税吏一样举目望天都不敢。但是主，我不敢仰望你，你的眼目看到我们，寻找我们，呼唤我们，安慰我们，鼓励我们，叫我们从死里复活，叫我们更新，叫我们在一波一波的罪恶软弱败坏中能够得胜，能够走得更好。赐福众教会，赐福你的儿女，因为你已经做成这么奇妙的救恩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我们来唱回应的诗歌，唱到第四节的时候我们一同起立，我们唱基督今复活一到四节。 的主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我们用诗歌来赞美你，用我们的全人，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。谢谢主，你借着每一周的道使我们的眼睛明亮了。谢谢主，因为你将疲乏的赐力量，软弱的你也加能力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更多的人听到福音，听到你降世为人的好消息，听到你成为我们的救恩的这样的一个消息能够传出去。求主使用，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一场三一颂，领受上帝的祝福。
主耶稣基督的恩惠，天父上帝的慈爱，圣灵的感动交通，常与我们众人同在，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，阿们。
请坐，崇拜到此告一段落，愿神祝福各位。
以上空中主日崇拜由台北信友堂提供，良友电台剪辑制作，欢迎弟兄姐妹下载收听，愿神赐福保护您，我们下回再会。